白吗？很清楚的。那么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本来呢，全世界最会做手表的、最有名手表是法国人，但是因为这些人跑到哪去？逃到瑞士去了。所以后来瑞士手表变成第一个，因为这些都是那些法国的基督徒逃到瑞士的，结果他们在那里，结果就给他们拿去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很多人就逃到美国去了。所以美国的总统里面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19个通通是这一班人的后裔。所以你可以说整个的法国掏空了，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就逃到南部去了，所以南部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，那这所谓旷野的教会。什么叫旷野的教会呢？因为改革中弟兄姊妹啊是离不开讲台的，到哪里一定要讲台，不叫没有讲台就不成聚会，所以到旷野里去，所以神要教他们哪里都可以聚会，为什么一定要在房子里面呢？所以好了，他们就去了，他还是把讲台要搬去，讲台搬就不行啊，讲台搬的太清楚，一给别人看了就不行。不过他们很出名，他们就把讲台就藏在酒桶里面，所以等着别人一来一合就被那个酒桶，那么别人一走了，哎，又是讲台，所以这就叫做旷野中的教会，也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。但结果最后怎么样？整个的经济完全掏空了10%，不要忘记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整个法国经济掏空，所以等到路易16的时候，那真是民不聊生，所以才有法国的流血革命。路易14没有想到他把他后代走上断头台，那真的是法国所发生的悲剧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他们的确用尽各种办法，觉得要叫这些迷羊能够回头。那么其中用了一个人，是大家都很有名的，就是帮助盖恩夫人很大，就是芬乃伦。芬乃伦是个大主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有一个责任，他的责任是什么？就是用他三寸不烂之舌，他不光帮助盖恩夫人，也帮助那些迷途的。真的相信福音真理，相信因信称义的人，叫他们能够回头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这些故事，你知道盖恩夫人的确是得着芬乃伦的帮助，我们也得着芬乃伦很多的帮助，但在真理上不要忘记，因为他真的看不见，他真的完全着迷了，所以在他有限的光里面，他觉得他应该忠心，他觉得应该叫这些迷途的羔羊能够回头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在法国所做的事，但在西班牙就不一样了。在西班牙你看见吗？慢慢的，这个天主教他们知道说，我们今天被人弃绝，我们今天被人家不要我们，当然你看马丁路德讲的都是对的，卖书之剑都是错的，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卖书之剑，他们觉得最重要是什么？因为的确那时候太腐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呢，他们有一个办法，为着要赢得这个大家的心。我们知道就在改革运动里面，背后有古中的弟兄们，古中的弟兄们不要忘记啊，他们就是为着主撇下一切的。还有呢，还有古中弟兄们很会读圣经，每一个人都会背新约啊，甚至很多人都会他实行完全照到马太5、6、7啊。所以久了以后，天主教当局知道说，如果我们要挽回民心的话，我们一定起码在属灵上要挽回，所以就有了圣方济会。圣方济会还有一个多米尼加会，这个圣方济会呢，就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，就是完完全全像古中的弟兄们。还有呢，古中弟兄读圣经，所以现在多米尼加会呢也能阅读圣经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觉得应该有些改革才行，所以这叫做反改革，明白吗？一面来讲，圣灵有改革的运动，那他们呢有样学样，那就借着这一些不同的会，那么希望让大家有个印象，就是我们是在改革当中的。那么这里面反对这改革运动最厉害的是谁呢？有一班的弟兄们很爱主，是没有错，这个绝对没有错的，而且与主真的有交通，你如果仔细去读他们的东西，很得叫你得到帮助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眼睛看不清楚，所以他们有个运动是反对改革运动。 那么这些人他们就组织一个会，在1540年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耶稣会。那请不要忘记，耶稣会第一个做教皇的是现任的教皇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耶稣会那发起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沙乌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他在真理上看不清楚，所以阴性称义的光在他们身上一点都看不见，怎么样就是看不见。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说他们没有得救，你也不能因为这个缘故说他们根本不爱主，他们还是很爱主。所以尤其是你去看那个耶稣会的人，他们不光是后来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他们科学各方面知识都很丰富，哥尼尼会是对于圣经很熟，他们对于所有的科学科技非常非常的熟，所以他们可以走入群众，那么借着他们的知识希望能够挽回人的心，希望人不被掳去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所谓的沙乌略是属于什么呢？属于 anti-reformation， 是属于反改革运动的。所以那是1540年的故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真的愿意让主打发他去，所以他虽然是共同的，他是共同发起人，他不是唯一的发起人。那么所以最后他的负担是什么？他的负担就是到印度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印度的工作如果就是起头最简单的福音工作开始的话，那么是从沙乌略开始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也往日本去，那最后他决定呢，大概是在1551年的时候，他就四月的时候，他慢慢就往中国这个方向走了。但是这个中国门很难开，所以他已经把朝服都穿好了，就是要见皇帝的朝服。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呢，这个葡萄牙政府是封他做这个大使，无任所大使，不管到哪里你都代表皇帝的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朝服也准备好，什么都准备好，那么就等着呢，如果皇帝愿意召见他，他立刻就可以去了。所以他知道说，今天呢，如果要再把中国的福音门敲开的话，那么最要紧就是他身为一个大使，而且的的确确葡萄牙的国王呢，的确是把这个权力交给他，所以他就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上川岛。我们上川岛离开这里不是很远。那上川岛那个时候根本是个荒岛，原来是葡萄牙人呢跟中国人交易的地方，那不过就这么一个荒岛就是了。所以等到这个沙乌略去那个岛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个岛上什么也没有，所以除了树枝之外还有茅草的房子之外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呢，他觉得他在上川岛可以看到中国的海岸线，所以他就祷告，他希望说神能开门，能叫他能进到大陆。所以他就东找，他用各种的方法在那里等了两个半月，都想办法能有一道门能为他打开，然后呢，最后他终于可以进去，他什么都准备好了。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岛上瘴气很重，那么而且也没有医生，而且他也不懂得汉语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要去见皇帝，就这么多。他希望借着见皇帝用这种办法可以把福音的门打开。所以最后呢，他是在1552年12月3号的时候他就死，那个时候他不过只有46岁。那么死以前据说，那么他面向着中国海岸，他有一个祷告，有一个愿望，他说：石头啊石头啊，什么时候你才为我的主打开呢？那这是他最后的祷告，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祷告。所以我们相信呢，虽然他福音的真理不清楚，虽然他看不见那个阴性称义的光，他还是传福音，不过不是很清楚就是了。所以我们说福音要登陆没有错，要想登陆，想在上川岛登陆，结果一直没有登陆。但是这个祷告神还是听的，就是。所以到了1583年的时候，就没有多久以后，神从意大利就打发另外一个耶稣会的人叫做利玛窦，就到了中国来。那利玛窦到中国来的做法就不是我们普通能明白了， 他穿的衣服呢是完全佛教衣服，完全就是佛教和尚的衣服。那么他以为这样呢就可以靠近中国人。那他知道这个中国人都摆庙啊，都拜庙啊，这个那个都拜啊，所以呢他开始的时候在他的家里也把那个天主，也把这玛利亚的偶像就搬出来，然后也在那里这个摆一个像摊位一样。所以中国人很迷信呢，他觉得哎，这个神我拜过，这个神拜过，这个神好像没有拜过，就要问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，所以利玛窦就跟他传福音。最简单的来说，虽然利玛窦是借着这个办法真的进到中国人中间去，后来有人告诉他，在中国呢最吃香的不是佛教徒，最吃香的是儒教徒。所以从以后呢他又改了他的形状，不再是和尚的衣服，就穿那个中国这个是叫儒家的衣服。那么他这个，所以他是完全从这个地方来着手的。所以他所说的福音起头呢，人一定觉得玛利亚跟别的偶像都差不多，所以呢我们就听听，那慢慢慢慢从那里人才知道主的福音。所以我们说福音是这样进来了，但是呢那是16世纪的时候，所以第二次的突破，那总算是他们进到这里来，但是所传的福音不是完全的福音。那感谢主，到了1807年，那么主就打发马里逊从英国就来到了澳门。那么等到我们知道他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那个时候他有多艰难，可以说到处都是墙，到处叫他碰壁。那虽然如此，他愿意在这里把他爱情献给主。我刚才忘记了，这个利玛窦第一站就是澳门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现在很多这里天主教的建筑都是那个以后开始的。所以等到1807年，这个马里逊来到澳门的时候，所以很明显他碰到的阻力是三个阻力：第一是清朝是绝对不要福音的；第二，东印度公司虽然英国国家和中国做贸易，但是他们怕这些传教士影响他们的生意，所以反对福音的也是这一帮人，就是所谓英国国家，按理来讲所谓基督教的国家起来反对他们。那第三个阻力就是天主教的阻力，所以中国政府的反对，然后英国政府的反对，还有天主教当局的反对，在这三重的夹杀底下，你要结果福音呢就在澳门等着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手里，我们看见一步一步你带领我们明白你自己在这里所做的工作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